我们从这个529页发征钞529页中栏开始，我隔了一个星期了哈，在科判新一人一这里讲这个。金石流变，上持而所记全亏，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他说：“古者大德讲《华严经》为一卷书，于后法师作三卷书。”好，这个是这样子，我们讲《华严经》。华严经的传译，我们共有三种华严，大家如果有尝试就会知道，一个是六十华严，八十华严，最后的四十华严，对吧？那么于后法师作三卷书，这怎么讲呢？这刚开始的时候，在法业法师，他撰这个《华严指归》，一共两卷。再来，慧光律师啊，他解释《华严经实地品》。《华严经实地品》呢，在《华严经》里面只有一品，那是世亲菩萨。做实地经论，实地经论十卷，这实地经论十卷呢，翻译来中国，然后慧光律师就专讲这十卷。然后从这之中呢，开创出来这个地论宗一宗。这是中国佛教史上，就是专门弘扬实地经论，然后开设出来地论宗。那么在这个发真钞里面，他是讲，还有讲到华严的五祖啊。华严五祖，我跟诸位介绍一下，五祖是哪五祖呢？一，法顺大师。法顺大师俗家姓杜，所以又称为杜顺。他有为《华严经》做一些注解和一些这个的入门纲要，这怎么念怎么读。世俗人呢，把他称为说叫杜顺，俗家姓杜，这个称呼是不太恭敬。很礼貌的，这华严初祖，华严宗初祖法顺大师，再来二祖智眼大师，三祖法藏大师，法藏大师又称为贤首国师。如果说想要详细了解华严宗的这个，大家可以去买这本《华严宗入门》，这很平价，不然就是去华严联社。他们有在结缘一本华严学讲义，三祖法藏大师，四祖成观大师，五祖宗密大师，所以这是华严五祖，是这意思。所以他这边讲一卷书者，他说就是指法顺大师所撰，华严法界观。他授后来传授给弟子智眼大师，智眼大师就做很多华严学的著作，是这样。他说再来继续到下面，他这边讲金石讲者实地一品出十卷书，刚才我们前面解释过了。刚才我们讲这个。 华严经十地品啊，除了十地经论，所以这是十卷书，这是意思。各逞功能，尽显华慈，文字浩博，记心无所。这并不是讲说撰写或是弘扬十地经论不对，不是这意思，而是后世的人呢、不善学法，这自以为是，然后加油添醋，这样自我诠释，这样天马行空，自由想象，所以这叫各逞功能，尽显华慈啊。文字浩博，记心无所。所以我们出来做这个讲经的法师啊，并不是每个人出家剃度受具足戒就是法师了，不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我看这个影城回忆录啊，影城回忆录大家知道吗？谭虚大师他说，做法师的人啊，要有辩才啊，要有威仪，还要有修行，还要当然你的知识之见经论教理的很通达，是世间出世间法能够正说反说都很圆融，你这样才能做法师，还有要经过训练，而且最主要那主旨啊不能说错，你不能说现在的信众基础程度越来越下降，我们要迎合他们，所以我们也讲一些世俗华词，乃至于说在佛学院教书，他说学生程度不到那里，我们也降下程度，降下标准来迎合他们，说这叫因材施教。大家觉得这样对吗？这个孔子说的因材施教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啊。那我以前讲戒律的时候，当然净心戒观法也是跟戒律有关，我们讲戒，我很肯定很确定的跟诸位报告，戒律的标准永远就是在那里，不可以降下来。那你做不到，你是不是就嫌戒律没有用呢？不是啊，是你自己啊，太大的业障，你做不到，你心力不够，这要再接再厉啊，经得起锤炼，然后达到这样的标准。你不可以说啊，杀盗淫妄九五戒五条啊，就现在邪淫戒大家很难守到了，那我稍稍降下来一点。他说这个只要大家能够像世俗上面所说的这个我单一的伴侣啊，这样就是保持贞洁，这样就是不邪淫，错了，不是这样。你要讲的时候是要依佛法的标准来说，你不可以因为群众学生的这个素质降低了你就去迎合他，你这样不是在弘扬佛法，你是在搞名搞利。这个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个各显各逞功能啊，尽显华慈，文字浩博，记心无所，就是这个意思。然底下再看，闻者当体极意，何须人语，今时于人尽求于名，不求于法，尚不可着，何况着文字。法离文字，言语断故。这什么意思呢？现在的人一文解义， 这个文字上面，文字上面这个怎么讲，他就这样胡乱解释，但是没有去追寻真正文字所要真正诠释的那个法的这个含义。他真正的这个经论的义理是要告诉我们什么？现在的人，不论是说法师或者是各个老师，都不是这样，而且没有详细、没有努力的学习经论佛法，各凭己意，胡乱演示。是这个意思。那有些人说，我这个按照字面上解释就已经在家居士就很难听得懂了。那如果更要发掘出背后的真正含义，那不是马上这个大家都跑光了吗？你不要担心啦，还有龙天护法在听的。你讲经真的，你要如说修行啊，见即履即。你说了，你要去做，做了，然后反熏习，然后反思，然后反复吟咏，反复实践，你这样才叫如说修行，如说修行啊。如果光说不练，那你是文字法师啊。所以说现在的人呢，能够把这个字面意义文字解释清楚，这怎么排比，怎么这个文脉解释，或是声韵训诂，或是学术研究撰写文章，这个弄清楚，他们就觉得这个这样很难得了，很有学问。真的是这样吗？这个有一件事情啊，以前跟诸位报告过，道宣律祖学习四分律，学了四遍，他说我要去坐禅。他的师父智守律师呵责他，再给我听。所以他学四分律，学了一共几遍？20遍。大家知不知道四分律多厚啊？你那四分律学20遍啊？不是一遍两遍的，是20遍。然后他是一代，我们称道宣律祖。那现在的人呢？以出家人来说，比丘尼戒听过一遍，那随机结魔听过了，就觉得好了，我也可以出来讲一讲做律师了。不过这样子啊，还是好过那些连听都不想听、学习都不想学习的人啊。好，所以这边讲，或者大集经曰啊，经文是依讲者意说，各事己见，坏乱正法。经文是依讲者意说，你如果没有真正深刻的学习佛法，即便是经文，好，经文只有像《金刚经》，大家知道，注解本历来最多，但是谁真的能够真正的把《金刚经》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意境和诠释，或者是讲说，能够完整无缺的这样表达呢？各事己见，我们当然是就自己所学啊，然后来努力的弘扬，努力的诠释。也就是说，有时候限于个人的学历能力，那你不能说完全的这个叫各事己见。那各事己见呢，这里面就是含有私心成分在里头。讲私心成分就是名利心。好，例如曾有这样的说法，当然这个讲过很多遍了，说什么是因果的观念呢？例如今天你有亲人被抓去关了，对不对？那你就要赶快买 鱼虾来放生。那我们做法呢，这鱼虾放生了呢，那你的亲人就被放出来。所以买鱼虾放生是因，那亲人被放出来是果，类似这样的观念。那这样子就叫做各事己见，哦，这不是真正按照佛法，什么是叫因果，什么这样子来讲，哦，不是，所以这样说坏乱正法，天神称故啊，三灾俱起。三灾呢，这边解释，等一下发真钞我们再看哈。好，以是因缘佛法淡薄，如一壶水解一生落，看似落色，实即无味。也就是说，佛法呢，原本它就像它的这个味道，法味，就像这个落，卤肉，大家有吃过吗？它的吃进去味道很鲜醇的，由牛奶做成的。啊，当然是很多牛奶才能做成一点乳酪啊。我说乳酪生疏、熟疏再提壶，这样一层一层提炼。但是呢，你这个酪味这么好的味道，因为啊，你要赶快的这样子，这个你没有学习佛法，没有学习止观。也没有学习戒律，各凭己意，自是己意啊，自己诠释，那就好像这个乳酪呢，这么好的味道，你这样一直加水，一直加水，到最后虽然这个看起来有乳酪的颜色，但是喝起来像开水一样，白开水，没味道。我们今天的佛教就存在着这样的危机，好，就存在着这样的危机。那么，所以这样子，他说天神声称呐，三灾俱起。什么是三灾呢？我们看发真钞529页下栏，他说下栏第几行？第五行，它三灾者，通大小，有大三灾、小三灾。小三灾呢，饥馑、疾疫、刀兵；大三灾呢，水火风。啊，又复因之，小三灾呢，坏声音世间；大三灾坏住处世间。现在我们就是先讲小三灾。他说：“根据《力士毗昙》呢，20小节中间方有小三灾。啊，当然这里又要讲什么是劫哦。劫呢是这个佛教计算时间一种方式。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就是说每100年增加1岁。”这样增到84000岁，再从84000岁每100年减1岁，啊，减到人寿10岁，哦，由人寿10岁这样增到84000岁，再从84000岁减到人寿10岁，这样一来一往，称为一个小劫。啊，如果要详细计算它到底有多少年呢？那我是以前有看过这资料，说大概是几千万年吧，几千万年还是几亿年，我忘记了。好像一增一减，称为一个小节。好，如此这般20个小节，会有小三灾出现。然后小三灾坏这声音世间，什么是声音世间呢？诸位知道可以自告奋勇举手。 声音世间呢，指的就是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环境啊，我们能够感受得到。那像大山灾，你感受不到的，为什么？那个直接破坏到初禅、二禅、三禅天，这个我们感受不到。哦，那大山灾是这样，小山灾就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那么我们环顾一下现在的世界，是不是小山灾聚起啊？啊，刀兵、极易，还有呢，机警，像很多不知名的病症都在这十几二十年之中发生了，像我们讲禽流感、狂牛症，还有什么啊 ？SARS， 还有呢 ？AIDS， 这个很奇怪了，然后不治之症，那怎么会这样呢？以 AIDS 来说，虽然说何大一博士创立鸡尾酒疗法，但是说可以这个抑制它这个扩散，但是呢，治标不治本，目前学界还是很多正在讨论中，那无有定论。那狂牛症呢？那狂牛症大家只听名字不知道为什么，那狂牛症就是那个牛的脑子变松软了。那么其实牛是主要是吃草的嘛，吃植物，但是牛饲料之中居然含有动物性成分，那你这样破坏了它原本的食物链关系就破坏，那怎么会不得病呢？啊，等等的，这是小山灾。所以说小山灾坏声音世间，大山灾坏住处世间。住处世间这就不多解释了，反正感受不到。水火风好像是火水风，永兴有没有记错是水淹出禅还是，对，请看《瑜伽师地论》第几卷，前面反正前面十卷你去看一看一定有的。故彼论云，好，529页，好，发真钞529页第八行，阎浮提中所有人民遭大疾疫，一切鬼神起嗔恚心，损害世人，寿命短促，一日一夜无量众生疾疫病死，无人送埋，是时此土白骨所覆时，有一人合集阎浮提内男女为逾一万，留为当来人种。这个是小山灾里面的疾疫，也就是说在这阎浮提世界啊，当小山灾里面的疾疫发生的时候，那这个整个阎浮提世界只剩下一万人。好，我们讲现实一点，就是说整个地球只剩一万人，整个地球只剩一万人，那就这个很厉害啊，出了各种不知所以的这个疾病病症。好，这边就不讲种种的这个地球的这个过去有发生过两三次大灭绝的事情，其中像恐龙就这样突然一夕之间各种大型的这个爬虫类动物全部不见，长毛象也不见，真的是一夕之间。好，这个是极易部分，所以说现在还只是小山灾里面极易的初期呢，还没完全展开呢。再来我们讲什么是刀兵，他说当来的人呢，业障重到一个地步， 那人寿只有十岁，然后人长得多高呢？啊，我只有膝盖那样高。那嗔恨心非常之强烈，强烈到什么地步？拿起草木就变成刀剑。我们会不会这样啊？我们去拿草木变刀剑？没有齁，所以我们还要庆幸在这时候还能修行。到那个时候，人寿十岁的时候，这个刀兵劫就是这样，人只有膝盖高，拿起草木就变成刀剑，彼此互相砍啄，直至这阎浮提世界唯留一万人当作人种。法真草里说的，它是根据毗昙里面讲的。那么这是属于刀兵，所以极易刀兵，还有机警。什么是机警呢？到了小三灾机警劫发生的时候，这阎浮提世间六七年不下雨，没有一滴水，然后大家全部一日，然后就是饿死，然后饿殍遍地，啊，白骨尸体堆积如山，唯留这整个世界只剩一万人作为人种，这称为什么？机警劫。他说要这样子免除这些三灾怎么办呢？该做什么事呢？该做什么事呢？他说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持五戒之中的不杀戒；第二个，要常常布施，布施这个出家人。他说，所以这里面讲，我给诸位念一下。他说，《婆沙论》曰：能一日一夜持不杀戒，予以未来生决定不逢刀兵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若能以一喝离淡积果，起因静心，奉施众生，于当来决定不逢极易灾。第三个，以一团食施于有情，于未来世决定不逢饥馑灾。所以说，第一个这叫慈心不杀，第二个叫做什么？哦，要努力的斋僧。第三个布施，那跟我们讲敬业三福有没有相合啊？敬业三福记得的请讲出来。慈心不杀，奉持善戒，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奉持善戒，然后还有呢？这是第一个。好，总之就是跟敬业三福能够相互配合的就是了，这样你可以免除免三灾去八难。这很简单，受持就是受持五戒，多布施行善就是了。那么在原始佛教说，刚开始为初入佛门的人开示学习佛法，并不开始就跟他说很深奥的佛法，先跟他说端正法。什么是端正法？告诉他怎么样做好人的道理，布施持戒和升天，就这三个。再慢慢的再告诉他，例如深奥的一些佛法，例如四谛、十二缘起，然后我空法空。你不要一开始跟他说我空法空，那他会起烦恼。这个是一个说法的善巧方便，但是并不会离于失去原则，或是只凭己意自意演说，不会这样。这也是佛开示的这四悉檀的方便运用。那么换一个角度来说，不论是在教育界，不论是在家出家， 当然，你如果能这样方便运用，那这个很好，尤其在面对升学教育。那不过呢，对出家人的要求啊，应该是要比在家人要来的要多要求一点才对，不然我们这个佛教徒看见出家人，我们第一个就是想象他是清净的僧宝这个床像。哦，会起恭敬心，单凭这一点，难道出家人不应该自我严格要求吗？怎么可以跟世俗人一样标准一样呢？更何况出家人的受用，一切所需来自十方，是不是？好，这个是我们把这个。小三灾这边啊，发真钞这里全部讲完。现在的出家人应该要多做三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努力的要学习戒律，把戒律只做而止，要当做一种尝试才对，不是说专门学习戒律就变成律师，也不是这样。第二个，要多学习经论。第三个，综合两者以上，在这样的基础上面，修学止观，调伏烦恼。所以反过来说，我为什么说出家，现在的出家人应该多做这三件事？也就是意味着现在的出家人不欢喜做这三件事。这真的很遗憾。好，我们再看529页倒数第四行，下栏529页下栏倒数第四行这里，他说地师讲论，他地师讲论，人情测佛，佛智境界，岂人能测？如是审查，名为静心。那我们学习佛法，都是以我们个人的凡俗之见，然后来测度佛的境界，这样不对。